啊，哎，大家来看讲义。看讲义的时候，你们会发现我已经把第三个忍辱改做安忍了。为什么不要用忍辱呢？因为有很多人就会很直接的问说，这样算不算压抑？所以你把它当作辱，去辱补辱再来忍，那当然是无奈啊，无奈又压抑啊。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因为你用这个度本质上这个字就用得很重了，对不对？你用得这么重，你说不压抑那是很难的啦。那第二个我觉得是说，很多人所谓的忍辱比较偏向于在人事上面的问题啊，哦，因为有人跟人之间的啊冲突矛盾啊，这协调不来啦，所以有很多会形成所谓度，其实那事实上在修行要忍的不会只是人事而已，要修行要忍的其实是面是应该是非常广的。那第三个我刚才讲是说，在故事的时候讲到说，其实这些人事其实世间的成相，你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，然后再来忍辱。你已经把它看得很严重再来忍辱，这当然是压抑嘛。你不把它看作那么严重的话，其实就无所谓，就无所谓了。所以像我讲经以来，因为我风格不太一样，跟人家不太一样，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国语法师，我觉得你是小圣。我这小圣也不错啊，我如果能够真的证得阿罗汉果，我也觉得不错啊，啊。不要像你们一天到晚讲大圣，结果按在哪里都不知道啊！结果只是当个泥菩萨，自证难保啊！所以我有一个特质，我别人怎么说我可以参考，但是我不会受到很大的挫折。有的人就干脆说，不要说我是小圣，就说你是某某山的叛徒啊！有没有听过？我说我自信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叛徒啊。那如果有人就说，那我就说你是释迦牟尼佛的叛徒呢？我说不是你说了算，不是你说了算，我干嘛一定对号入座嘛？我自己会衡量。当然，如果我有错，我可以改，我会改。可是不是别人说了就算。所以我觉得说，我们要把自己的标准看得蛮清楚的。其实别人怎么讲我，其实对我来讲我都不会，我很在乎。因为事实上我如果讲经以来，其实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说，我相信我讲的对你是有好处的，那你接不接受那是因果个人负责嘛。你不接受有不接受的因果，你接受有接受的因果，我没有说接受就一定会好到哪去，但是因果是不一样的，个人去选择，个人去负责。所以我像我一两年前吧，啊，在禅院讲《法华经》，因为我对《法华经》的说法不太认同。第一天讲的时候是鸟语花香啊，第三天讲到第三层是雷雨交加，大雨磅礴，最后把电打断了，就是整个停电啊，大电内外乌漆八黑的。过了一段时间我继续讲，为什么呢？我相信我的讲法是对的。那所以说，其实我觉得说，你自己要对你自己的想法啊非常清楚。那么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说，这是我今天要讲的，修行要忍辱，只是忍辱，其实我们要忍的不是只是负面的，不是只是负面逆境的，要忍的顺境也是要忍，这是一般人更难察觉的，因为对逆境对负面的安忍不足为奇啊，为什么你不能不忍？对不对？地震了，你要去骂谁？你骂老天爷吗？骂气象局吗？骂完了，你还是要你，就算你骂了，你还是要忍了、啊。 现在天气变冷了，变坏了，你要骂谁呢？没办法，这就是大自然的变化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只能够去接受它。哦，你可以说，我可以用空调，我可以用现在的科技去调整，调整当然有一定的空间了，剩下的还是自己要去的。所以逆境呢，不足为奇啊。还有呢，你人事上面的人呢，也不足为奇啊。比如说你跟你主管不合，你可以说我今天挂冠求去吗？你看你有没有这个筹码吗？没有这个筹码，那当然只好忍了。那同事不合呢，那怎么办？你要走吗？有的时候还是不能不走啊，因为还有很多顾忌啊。所以碰到逆境要忍啊，这是一般人都会忍的，因为你没有什么筹码。识时务者为俊杰啊。但是更难忍的是对顺境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顺境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察觉。在中国人讲说，傲不可长，义不可重，志不可满，乐不可举啊。在我们这个时代基本上是感性的时代，所以有很多人碰到爽心悦事的事就往往忘了自己是谁了，忘了修行是什么。为什么傲不可长？人如果傲气长一身就世上就常常头脑不清楚得意忘形就会惹祸，纵欲也会惹祸，志气满的就会懈怠，乐己就会生悲。所以过去的人反而对自己会比较清楚，会比较节制。那现在的反而不清楚。所以人当然世间人大部分都是追求的是顺境，但是事实上顺境其实在修行来讲其实是更要节制。因为如果你不节制的话，往往过急就生悲了。那尤其在佛法上面来，佛法的讲法当然不是很究竟，但是这个还是可以作为参考的标准。就是我们在顺境的时候，在享福的时候，在顺境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在消福还是在损福？这个自己要检点。有很多人觉得说，我现在付出的少，得到的多，你就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其实就因果来讲，你不要高兴的太早，因为你付出的少，得到的多，你在透支，或者说，其实你是在倒带，在损福，那自己不察觉的话，那就越损越严重。等到不行的时候，你再要回头的时候，这已经太晚了。所以事实上，在修行方面，对于顺境，反而要有更高的警觉性去察觉、去节制。这个是称为人像一般人说起来，名利双收啊，交友狂。广阔婚姻爱情啊，其实就很多来讲的话，对修行来讲，就世间来讲是顺境，就修行来讲是逆障。所以对于逆障，我们要有比较大的警觉性。所以传统上面讲忍辱，因为最大讲辱只是讲负面的，而我刚才讲说负面的忍，这不足为奇，那也不是真正的功夫啊。因为有很多人忍到最后变成压抑到最后就变成爆发，这个都不是真正的功夫。在顺境的时候能够提高警觉，所以顺境要忍，逆境也要忍，这个忍到最后就是所谓的叫八风吹不动。我们回刚才所讲的八风，趁机毁誉利衰苦乐，加起来反正都是一对， 一个是顺的，一个是逆的。这也就是说，在八风吹不动的时候，讲的是顺的要忍，逆的也要忍。那事实上，这种讲法其实并没有什么新鲜的，因为在原始佛教就讲到六路法门。我一直说原始佛教在《杂安经》刚开始是讲五蕴，五蕴主要是讲诸法无我，啊，五蕴里面无我，然后再来就是讲六路。六路其实就是它就知道六根嘛，真正的修行是在六根，六根在对境，对境的时候，碰到境界的时候要很快坚定我们的起心动念，因为一般人对境大概只有两种，主要有两种，相应的跟更不相应的，相应的就起贪心，不相应的就会起嗔心。所以一个修行的人对自己心念起要非常敏感，起了贪心要节制，起了嗔心要节制，要回向。怎么样能够把贪心慢慢回向到不贪心的部分，把嗔心回向到不嗔心的部分。所以我一直说所谓的回向是什么呢？回到佛法的方向。因为我们众生的惯性的反应都是跟佛法不相应的，那不相应的话要很快觉察。那么这个觉察的功夫其实是来自于什么？来自于修定。一个人修定修得好，他觉察的功夫会比较敏锐。很多人都把修定当作自心一处，弄得自己妄念越来越少，妄念越来越少。很多时候不是妄念越来越少，是你察觉能力越来越弱。因为自我暗示，认为说我心越来越定了，所以对一些比较微细的妄念啊，就没办法去察觉，觉得自己进步了。事实上，真正的进步是要我们去往更细微的妄念去察觉、去勘破、消除，这样的话定才能够越来越深。那么在这种对光明的察觉，在我们生活当中就非常非常有用。因为事实上任何一个境界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考验，看你现在起的是怎样的念头。如果起的是贪心，如果起的是嗔心，你就很快的察觉，能够回到跟无我相应，跟不贪不嗔相应。所以这个称为六路法门。他六路法门在《杂案经》讲的非常的多，大致来讲就是说，对顺意的不起贪，对逆意的不起嗔，对不顺不逆的不起痴，所以对任何境界都能够不起贪嗔痴，这个才是安忍的功夫。所以事实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个信念其实是非常细腻的，因为这个不只是语言行为啊，最重要是包括我们的动心起念。八风吹不动，其实讲到最后的话，是不动的话，不只是身口两意啊，意业也要能够不动了。对任何境界都不起贪嗔痴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真正安忍。所以真正能够安忍的话，其实不只是不动啊，我觉得是根本吹不到。为什么吹不到呢？你有意，有意它有顺逆，没有意的话就没有顺逆。因为意的话是什么？是我们意识的。我们在人生命当中，我们意识了太多的目的，所以当我太多意识了太多自心所求的，意识了很多，所以还有相应跟不相应的。你意识的越多，当然就有越多相应跟越多不相应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当然就是心随着境界而转，不可能不动的。那如果意识的越少，或者说意识的强度没那么强，那当然那个境界带动，心里受的影响就越少。如果完全没有意，不作意，那就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顺逆。所以不作意 就是推不到，不作意就是因为无我。所以真正的不作意绝对不会有压抑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作意才有顺利，顺利才有压抑的问题。如果根本就不作意，那当然就不会有顺利的问题。所以真正的忍，不是问题发生了然后你克制在那边不要发话，而是要往源头看看我的意在哪里。因为问题就是你有这个意嘛，意有作意的意，有意啊才有顺利，有顺利啊才有压抑，才有忍辱的问题。所以我说的无我是忍无可忍，忍无可忍是非常高的境界，没有可以忍的，没有可以忍的对象，也没有可以忍的我。啊，这是我们常常讲的三轮体空啊，三轮体空才是忍的最高境界。当然，我们对一般人来讲，不用讲那么深，只是讲是说，尽可能减少意作意。所以事实上，我们讲刮风吹不动，身不动，口不动，意不动。意不动是禅定的境界，身口不动，这是一般人讲的安忍，大概都是只是讲身口不动啊。事实上，真正的不动是真讲到意不动啊。那意不动是禅定的境界啊，啊吹不到的话是智慧的真境界啊。所以我一直说，我不喜欢用忍辱，因为它的层面太小，而且用力太重了。这样，如果你说有把它当作忍，把它当作怒，然后再来讲说忍有没有压抑呢？那当然一定压抑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人事上面，因为这其实刚才所讲的说，如果我们真正把心放在求法上面，人事对我们来讲的话。是有，但是没有那么大的，没有那么大重压力，那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挂个。因此，我主要讲的其实是，不是在人事上面的人，是在修行上面的人。因为修行是好事啊，为什么还要忍呢？我以前时常说啊，我们的业障像千年粪坑啊。现在年轻人可能没看到什么叫做粪坑啊，就是那茅坑啊，那厚厚的结一层疤啊，你根本不觉得它臭啊，硬硬的不觉得它臭啊，你要去掀它的时候哦，它才知道它有多臭啊，哎，知道它有多臭还不知道它有多深啊。那我们众生平常有很多人啊，觉得各方面都也还过得去啊，也蛮顺遂的，可是要修行就有很多的逆障。为什么？就像刚才所讲的，修行是逆其道而行，过去是顺流而下，现在要逆，现在先不要讲逆，你现在要停下来，要在这个滚滚长河里面你要停下来都很难，对不对？更何况要逆流而上，那这个冲击当然更大。所以有很多人有蛮多的错误，他认为我今天学佛啊，就应该得到佛菩萨的保佑哦，所以各方面顺势啊，哦，能够让我安心修行啊，安心学佛啊。其实有很多时候跟我相反，学佛修行之后逆障比以前还多啊。然后有些人就开始说啊，怪佛菩萨不灵了。你认为修行之后应该怎么样？应该佛菩萨加持的，让你各方面顺利，还是应该逆障很快就现行呢？该还的债还是早点还。在佛菩萨在保佑你，在加持你很多顺利的时候，你要问问看，你有多少存量，对不对？有很多时候是对某些信心呢，信心不足，就给他一些甜头啊。那其实那都是在告白的。那反而是对一个真正修行的话，尤其邪禅的话，那业障会现起的比较快。身心上面有很多很多不顺，所以有很多人在这时候就会，不要说退转，就会 有很大的挣扎。所以我常常讲说，我们常讲说修道是降魔啊，降什么魔呢？不是天魔，天魔释迦牟尼佛要成道的时候，天魔才会切断道。你这个小家伙现在有天魔还看不上你，魔主要是我们自己的业障，因为你一修行，很快的业障就很快就会现起来，所以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。其实我们基本上面能够来学佛，我能够在这边听经闻法人，基本上面都是人天有福报的人，在生活上面都过得去。但是你真的要修行，你长有来，尤其要进禅堂，要进禅堂更是有很多困难重重。所以我们不要讲说哦，初发心就甚深为圆觉了。世上很多时候是发心者恒河沙数啊，上道者凤毛麟角，因为碰到太多逆障，就不要说退转，就停顿下来了。尤其我刚才讲是说要进禅堂，逆障特别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禅堂是什么？禅堂是祖师堂啊。如果你进了禅堂以后，就出三界去了。所以那些冤家路，冤家啊，债主啊，他看到你要进禅堂啊，他在后面追啊。我记得我们上面讲这个故事啊，某某人进禅堂的故事。我以前在台中啊带禅修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居士，平常做善事，很天福报啊，都非常顺，要进禅堂了就病了。他就去跟那个医生，他很熟的医生讲说：“哎，医生啊，你一定要，你要拜托啊，让我进禅堂啊。”那个医生说：“这个是要拜托阿弥陀佛啊，不是拜托我，拜托我没有用啊。”然后他就来告诉我啊，我那时候年轻啊，就说：“你就发愿死在禅堂吧。”你想想，然后我他发愿，他真的死在禅堂，对我来讲也很麻烦啊。但是我那时候年轻啊，就说你叫法眼死在禅堂，他就真的冲着师父这句话，就去真的把后事交代好，进禅堂，进禅堂的时候已经剩下半条命了。进了禅堂之后，一天没死，两天又慢慢转好了，三天之后，非常平顺的出了禅堂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进禅堂，那个逆障会更大。就像刚才所讲的，有很多很多的这冤家，反正各式各样的就出现了，那怎么办？其实我刚才讲说，你就发愿死在禅堂，他不会死在禅堂，你放心好了。他顶多把你拉住，不让你进去就没事了，你相信吗？可是有些人不敢。他到一半，赶快，医生去了，反正处理紧急事。如果你真的进禅堂，没有事。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进去，因为被那些逆障缠住了，他就，包括有很多出家中要受戒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反正就很多机会。那这时候怎么办？你就只要相信，就像刚才所讲的，色身不重要。法身比较重要，你就安心进去吧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要能够坚忍，坚忍才能够上道。所以我主要讲的安忍，主要是讲在修行上面的业障。尤其像我们讲，比如说其他的不讲，我们很多人开始学打坐，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不是腿痛、昏沉。还有呢，妄想多，那怎么办？没有怎么办呢？就是安忍。所以花果山讲是说啊，要散心、专心、一心、无心，没有，中间还要做一个安心。散心要能够安心，心很乱，腿很痛，你就是要能够安下心来，慢慢起，不用急着求好。先求您能够安下来，安下来之后，再慢慢的摸索上道。有很多人 心没安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被打败了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也是我们所讲的，你不修行业障不现前，一修行啊业障就现前了。那世上有很多人在这个打坐的过程之中，身体有很多的障碍，那是什么障碍呢？是你过去身体上面的障碍，现在因为打坐把这些障碍推出来了，所以世上那些酸痛麻各方面其实对你来讲都是好事，可是没有几个有这样的信心，没有几个能够这样坚韧。我在主科待产期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众，她以前一年之中有好几次这个腿就莫名其妙就啪倒下去摔下去，看到很多医生都没有办法。后来打禅期的时候，他跟我讲说那个头腿痛，问我怎么办，我就讲一句话，熬过去就是你的，他就熬过去了。第二年跟我讲他从此没有再摔过了，他靠什么？就是靠你的知见还有忍，等过去的他就从此那个脚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在世上这些看起来是逆障，但事实上是帮助你痊愈的过程。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，哦，那对我们来讲是反而才是正面的，正面的我们才有信心才有勇气继续忍下去，不然的话有很多人都把它当作负面的。其实有很多的痛对我们来讲都是正面的，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负面的话，你就更不能够忍了。你把它当作正面的，还有一点正面的期待，那就能够继续用功，继续用功，才能够上道，才能够精进。